圣经剧场，
耶稣平风习浪。耶稣在传扬天国喜讯的时候，告诉人们说，你们悔改吧，天国已经临近了。但是天国究竟是怎样的呢？于是耶稣就用比喻来讲解天国。这些比喻的取材多半是大自然的现象和人的日常生活事件。比喻的好处是容易引起听众的兴趣和容易明了体会。但是如果要确实明了比喻中的真谛，还得虚心受教，再经过思索和反省才行。所以耶稣讲了不少的比喻，真正明了天国意义的人并不太多。因此耶稣常特别地为门徒和虚心受教愿意追随耶稣的人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一天，耶稣在加里勒雅湖边，群众纷纷涌到了那里听耶稣讲道。由于人群拥挤，耶稣就上了一条小船，坐在船上宣讲。这时候，辽阔的海滩上和岸边的岩石上都坐满了人。耶稣给他们讲了一个比喻说，
这天国好像一个人在自己的田里面撒了好的种子，到了晚上，在人们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在麦子中间撒上了败子的种子，就走了。
人在撒种的时候，自然都是撒好的种子。败子是一种野生的恶草，不用撒就到处丛生。在巴勒斯坦一带和亚洲某些地区，的确有人把败子的种子偷偷地撒在自己所记恨的人的田地中，以破坏对方的收成。当时门徒里面有人想，
老师又引用撒种子的事来解释天国，他一定看到听众当中很多人是农夫吧。
这时候耶稣接着说，
到了麦苗长大起来抽出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了。
原来败子的茎和叶子长得跟麦子很类似，等到麦子抽穗以后才分辨出麦子和败子。在听众当中有很多的农夫，他们有人想，
耶稣现在所讲的是我们种田人所常看到的现象，这跟天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耶稣继续说，
田主的仆人前来说，主人，你撒在田地的都是好的种子，这些败子从哪里来的呢？田主回答仆人说，这是仇人做的。仆人就对田主说，你要我们去把败子拔掉吗？
由于群众当中不少人是农夫，他们对耶稣比喻中的仆人向田主询问去拔掉败子的事，觉得这仆人太不懂农事了。他们想，
麦子在长的时候如果去拔掉败子，很容易会把麦子也给拔了出来。
当时耶稣接着说，
田主回答仆人说，不必了， 因为你们拔麦子的时候，恐怕连麦子也拔了出来。让麦子和麦子一起生长吧。收成的时候到了，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割掉麦子，捆起来，以便扔在火里燃烧，然后把麦子收集起来，储存在我的仓库里。
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可以知道他宣讲的天国，也就是在教会里面，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凡属于天国的人，在生活当中就应当准备接受这一事实。至于耶稣说的把麦子捆起来，也是巴勒斯坦地区的农人所常做的，因为当地没有煤炭，烧饭做菜全靠木柴枯草来烧火，难怪田主叫人把麦子捆起来准备燃烧。耶稣讲完了道以后，就离开群众，进到屋子里面。门徒们上来问耶稣：
老师，田里麦子的比喻有什么意义？请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耶稣马上给门徒解释说：
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属于天国的人，败子是属于邪恶的人，撒败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成的时候是世界的末日，收割的工人是天使。到了末日，作恶的人要像败子一样给拔起来，捆在一起，扔到火里燃烧。
败子的比喻很清楚的是耶稣和门徒离开了群众，进到屋子以后，耶稣私下向门徒讲解的。这个比喻经过耶稣解释，它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可见教会虽然是天国的开始，但它存在于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上。世界上好人与坏人共存，教会内善人与恶人也是共存的。如果人用严厉的手段清除教会中的恶人是不可能的，耶稣也不许人这么做，因为善人与恶人正如麦子与败子的关系，拔出败子会伤害麦子，甚至会错拔了麦子。何况分出善人跟恶人是基督在世界末日才做的，也不是人的权利。所以耶稣接着说，
人子要差遣天使，把他的国里那些使人失足和一切作恶的人都抓起来，扔进火炉里，在那里他们要哀哭，咬牙切齿。那时候一人要在天父的国里好像太阳一般的发射光辉。
耶稣把麦子比喻中的象征意义一一的解释以后，门徒们自然更加了解，所谓收成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善恶就有决定性的结局，恶人的命运是被投进火炉中受无尽的苦刑，而那些义人则进到天父的家乡享受永福，生命充满了光辉。最后耶稣还说了一句，
有耳朵能听的听吧。
耶稣这样的话通常是向广大的听众说的，意思是要大家多留意他所说的，对自己的门徒却从不用这种口吻，因为门徒们已经听了并且接受了。可是这个败子的比喻 耶稣却向门徒这么说，他知道门徒当中有人对为什么让恶人存在在教会里不十分了解，也不肯接受。耶稣却要他们接受这个事实。耶稣整天讲道，到了傍晚，众人仍旧围着他。这天已经是黄昏时分，耶稣感到疲乏，就决定到加里勒雅湖的对岸找个清静的地方休息一下。耶稣于是对门徒说，
哦，我们渡湖到对岸去吧。
加里勒雅湖的东岸同样有人居住，但跟耶稣常常在那里讲道的西岸相比就冷落多了，而且那里的居民犹太人很少，大多是外邦人，跟加里勒雅的人民很少来往，人们也不认识耶稣，这正是耶稣所需要的安静之处。于是门徒给耶稣准备好了船只，来向耶稣说，
老师，船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走吧。
耶稣跟门徒离开了群众，大家一起上了船。门徒早在船尾给耶稣准备好躺卧的地方，并且放好了枕头。门徒说，
老师，我们给您准备好了，您就在这儿休息吧。
耶稣点点头，就躺下来休息，然后门徒们就开了船。当时还有别的船也跟着他们的船一起同行。船开行不久，耶稣因为讲了一天的话十分疲倦，如今有机会休息，趁着夜色的来临就倚着枕头睡着了。一个门徒说，
你看老师睡得好甜哦。
嗯，老师太累了，他一大早到现在一直忙着讲道，连吃饭都没时间啊，别吵醒他，让他好好的休息吧。
那天晚上天气晴朗，加里勒雅湖面水平如镜，小船平稳地在湖中前进。当船行到湖中心的时候，忽然刮起大风，波浪翻腾，猛烈地冲击小船，浪花打进了船舱，船上到处都是水。加里勒雅湖平时是风平浪静的，但是有时候却会突然吹起狂风，掀起巨浪，这对渔夫和渡湖的人都会构成严重的生命威胁。这种突如其来的狂风原来是北方常年积雪的赫尔孟山跟黎巴嫩高山上的积雪所造成的气象变化。山上的寒流突然降到湖面，由于气温差距太大，就造成了惊风骇浪。当时门徒们都奋力地摇桨跟风浪搏斗，但是都没有用。一个门徒叫着，
哎呀，糟了，船舱都进了水了，而且进得那么快。
哎，这怎么办？这怎么办呢？船舱的水如果满了，船就会沉下去的呀。
耶稣的门徒差不多都是强壮的渔夫，从小就在湖上长大，经过了不少的风浪，都安然地度过。可是 这天晚上的风浪似乎是特别的大，他们终于束手无策了。当时耶稣在船尾，仍旧把头搁在枕头上睡觉。过不多久，小船已经灌满了水，差不多快要往下沉了。门徒们都惊慌失措，觉得生命岌岌可危。他们忽然想到了耶稣，于是大声地叫着：“
老师，老师！”
耶稣睡得很熟，狂风的怒吼，波浪的翻腾，并没有惊醒他。门徒走了过去，又在耶稣的耳边叫着：“
老师，快醒醒啊，老师！”
耶稣被门徒叫醒了，门徒说：“
老师，
我们快要死了，您不在乎吗？”
这个时候，耶稣站了起来，就在门徒的面前向着湖上看去。狂风巨浪仍旧不断地向他们袭来，耶稣就对着凶猛的风和浪呵斥说：“
静下来，停止吧！”
耶稣的话一完，狂风就止息了，波浪也平静了。天空中云霄雾散，一颗颗的星星又闪闪发光。船安稳地在湖上前进。于是耶稣向门徒说：“
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门徒们都默不回答。那几条跟着耶稣的船也遭到同样的危险，船上的人都被狂风巨浪所惊吓，现在看到了耶稣平风袭浪的神迹，大家惊奇地说：“
他究竟是什么人呐？连风和浪也听从他。”
门徒们跟随耶稣已经有一段日子，亲眼看过耶稣行的一些神迹，但这次所看到的却是耶稣控制大自然的神能。由于他们对耶稣是天主子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因此对耶稣平风袭浪的神迹也感到惊奇。这件事也让门徒知道，做耶稣的工作一定有狂风巨浪的危险，但只要与耶稣同在，任何风暴都无法摧毁耶稣的救世工程的。以上圣经剧场《耶稣平风袭浪》是新约马窦福音十三章和马尔谷福音第四章改编的，叙述耶稣以稗子的比喻告诉我们，教会中有善人也有恶人，这种善恶的共存将来必有决定性的结局，那就是世界末日。耶稣亲自安排的善有善报，恶有恶罚。至于耶稣平风袭浪的神迹，不但显示了他的天主性，而他的船也就是教会，虽然世世代代饱受风浪的袭击，但有主耶稣同在也是有惊无险的。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